你好，我是包刚生，我的本职工作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老师，但从今天开始，我还要有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在得到 APP 里为你提供政治学领域的知识服务。你现在听到的课程，是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你准备的政治学通识30讲。你能听到我这段话，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你不认为政治是和你无关的，政治不只是漏食者谋之。第二，你也不认为政治是人人都懂的，谁都可以讨论政治，但是并不是谁都懂政治学。有了这两点共识，我就可以带着你迈入政治学的大门了。你可能首先会问，政治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认为政治只是一个专门的领域，是若干社会分工当中的一种，那它确实跟你关系不大，你在新闻上看看就可以了。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政治学不是这样的，它是你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换句话说，如果你不了解政治，你对世界的认知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政治学和经济学，你就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的学问。在稀缺性的条件下，人类怎么能够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呢？但是只要考察一下真实世界，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资源其实不是由市场来配置的，有的资源是靠权力来配置的，比如财政资金的分配；有的资源是靠先到先得的规则来配置的，比如在银行排队办事；有的资源是靠竞赛来配置的，比如就读名校的资格；有的资源呢，甚至是靠抽签来配置的，比如北京的车牌。如果你的视野继续放大，人类历史上更具有决定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其实是靠战争。你看，这才是真实的世界。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不了这么多复杂的资源配置现象。这个时候，你需要看到那些更大更有力的手，更基础更宏观的框架，更复杂更微妙的互动。这样你就走到了政治学的山脚之下。在你听这门课的过程当中，我会陪着你顺着这条山路往上走，一路上你会发现那些你已经熟悉的名词，比如国家、权力、民主、自由，但你会重新理解它们。政治其实是我们人类社会最硬的那一层壳，平时我们生活在其中，看起来似乎无力改变它，甚至有时候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就在那里，它像地球磁场一样，规定着我们每一次努力的方向、底线和天花板，影响着我们每次协作的边界、难遇和成败。政治的变动有可能发生在极深极深的地壳里，但是它的影响所及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掀起滔天巨浪，一群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从此就面目全非。我知道你是得到 APP 的用户，你有强烈的冲动要理解这个世界，所以即使你对从事政治这个职业并没有多少兴趣，你的所有工作、收入和荣誉都可能来自于纯粹的市场部门，跟政治的关系似乎并不大，但是我还是想邀请你跟我一起暂时跳到这层硬壳的外面，来看看它的样子，想想它的逻辑，探究它的历史，拜访那些曾经试图要改变它的人。当你学完这门课再下山的时候，我知道你观察这个世界的目光就会更加的犀利和深邃，因为你对它理解会更加的透彻。1780年，后来出了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当时呢还在参加美国独立战争，陪同华盛顿跟英国人打仗。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从家乡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概的意思是说，你只问国事不问家事，妻子感到有点不满。而亚当斯在5月12号的回信当中有一段话，后来就变得非常有名。他这样写道，为了我的孩子们能够有自由来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他接着说，我的孩子们应该研究数学、哲学与商业，以便我的孙辈能够研究绘画、音乐与诗歌。我邀请你来学习这门课，其实是希望你的一生当中可以同时扮演这几代人的角色，因为你要懂得哲学、商业与艺术，所以你就必须要了解政治与战争。在开始我们的课程之前，你心里可能还会有些顾虑，因为政治学这门课程经常被公众误解，但是请你放心，我们这门课不会用你熟悉的大众标准来界定政治，不会用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解读政治， 更不会把政治学简单等同于批判现实的学科。我要带你欣赏的是政治学领域那些从古到今最经典的景观。有的时候，我要带你回到政治现场，来看看以国家为基础的各种政治发明是怎样兴起的。有的时候，我要带你立足人性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外部约束条件，来考察人们在关键时刻是怎样做出抉择的。还有的时候，我要带你在理想和现实的狭小缝隙中来探究人类政治改善究竟有哪些可能的方案。我们下面具体说说你上完这门课程的收获。第一个收获是结构化的认知。外行看政治，看到的是一个个事件，而内行看政治呢，看到的是事件背后的整个结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一个个的故事，而是这些故事发生在其中的整个政治系统。学完这门课程，你现在所熟悉的这个世界，在你的全新认知当中，将会成为一个高度结构化的世界。你可能会有的第二个收获是全新的思维模式。如果说经济学课程的目标是帮助你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那么政治学课程的目标是帮助你像政治学家一样思考。现代政治学的三个基本思维，国家思维、权力思维、因果思维，将贯穿整个课程，它们将帮助你理解林林总总的政治现象。特别是你会理解，很多貌似不合理现象的背后，其实往往有着强大的政治动因。第三个收获是关键概念地图。概念是认知的起点，概念也是思维模式的基础。很多人都知道几个政治学概念，但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这些概念的缘起、演化和真实意涵，以及还包括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这门课程为你准备了100多个专业概念，让你观察世界时能够手握一幅实用清晰的概念地图。第四个收获是你还会和很多重量级的思想家成为朋友，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联邦党人，再到亨廷顿、达尔、迪维尔勒、林茨、福山，他们是如何思考政治的？他们又如何提供政治解决方案呢？这门课程将会提炼人类历史上数十位思想家的政治智慧，把他们一一的呈现在你的面前。第五个收获是领导力的启迪。政治常常都要面对一个个重要的关键时刻，不得不做出一个个艰难但影响深远的决策。所以，领导力的启迪将会成为我们这门课程的重要副产品。当马歇尔大法官既要捍卫最高法院的地位，又要避免跟总统、国会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就非常需要高超的战略智慧。当撒切尔夫人既要设法赢得选民们的支持，又要对积弊深重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时，就离不开领导力这项关键素质。我们课程的这些案例呢，将会成为你研习战略思考和领导力的重要素材。最后，我要为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包刚生，我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过访问研究，现在执教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过去10多年，我一直在研读、讲授和研究政治学。每一年呢，我都会在复旦大学讲授政治学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了4部作品，像《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和《民主的逻辑》这几部作品，还有幸获得了《新京报》年度社科书、《纽约时报》年度中文好书等荣誉。尽管我长期在复旦大学讲授政治学课程，但是当接受罗振宇老师的开课邀约后，我还是遇到了不小的挑战。我是一个习惯在书房里写作，在真实的课堂里讲学的学者，而要我每次只用短短10分钟的音频，不借助面对面的互动，就要把一个个的重大政治学问题讲清楚说明白，其实并不容易。为了让得到用户有最好的体验，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来构思课纲、起草文字、推倒重来、反复修改、推敲打磨。因为得到要求的其实是每位主讲人要把他的平生所学和专长用最精炼的篇幅，以最适合音频环境的讲述方式提供给各位用户。经过这样的准备，这门课程今天终于上线了。所以我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作为政治学通识三十讲的第一批用户，一定会不虚此行。激动人心的政治学之旅即将起航，你准备好了吗？